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近期呢，关于欧洲和日本央行将继续加码宽松政策的预期进一步升温。欧洲央行在上周四的议息会议上呢，维持利率政策不变，但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随后强调，预计利率未来一段时间内呢，将维持在当前或更低的水平。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近日也表示，该行的货币刺激政策还有足够的空间。那分析人士表示，目前欧洲和日本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经济基本面，均是存在着相似点。那么对于经济而言啊，两地都同时面临着经济下行和通缩的双重压力，各种结构性的改革也是收效甚微。而在本地经济数据持续表现不佳的背景之下，它的股市却能够逆势走强，主要原因就是日益加大的央行宽松预期。那么在超宽松的货币环境之下，黄金继续受到投资者的追捧。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最新公布的周度持仓报告显示，由于美联储在九月加息的概率比较小，美元升值的步伐或放缓，在截至九月六号当周，对冲基金等大型的机构投资者增持 COMEX 黄金和白银的净多头头寸，特别是黄金净多仓位从此前一周触及的近三个月的低位反弹至九周以来的高位。美国商务部周一表示，已经初步认定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薄板和带材以低价在美国市场倾销，并初步裁定对于这些产品征收63.86%至76.64%的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今年三月应其国内生产商的要求，对于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薄板和带材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印度贸易部周一向世贸组织投诉，指控美国八个州以非法补贴等形式支持其可再生能源产业。这是印度政府今年以来呢第二次向 WTO 投诉美国。2013年，印度曾经投诉美国四个州非法补贴太阳能产业，并投诉另外两个州对于可再生能源项目设置当地成分的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在最新发布的原油市场月报当中呢，提升了非组织成员国明年的供应预期，并暗示2017年的原油供应过剩的情况将会更加的严重。那么此前在 G20 杭州峰会期间，沙特和俄罗斯曾经表示有动产的合作计划，但是市场对于动产前景并不乐观。好，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三大指数的变化情况。美股三大指数呢，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啊，是一扫之前的一个断崖式下跌的阴霾。我们看到是周一晚上是全线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32%，纳斯达克工业指数上涨0.68%，标普500指数的涨幅是1.47%啊。我们知道前一天的这个跌幅，上周五这个跌幅啊，是达到了全线超过2%，甚至超过了2.3%。但是现在已经全线上涨幅都超过了1.3%，是一个逆势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葛威尔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隔夜市场最为关注的是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发表的讲话，那么他也是本年度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之一。那么布雷纳德就强调说，虽然美国的经济在继续的向上复苏，但是美联储应该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他也提到呢，加息的这个步骤和节奏不宜太快。那么他认为外部风险对美国经济构成的威胁依然是他所担忧的。而在他的讲话之后呢，我们看到美股的三大股指立即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扬。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交易员对于九月加息，也就是下个礼拜议息会议上加息的概率预测呢，从21%锐减至15%。在上周五的时候呢，这一概率预测曾一度攀升至30%。不过市场对于今年以内加息的这个概率预测呢，目前仍然是维持在60%左右。同时呢，今天发表讲话的还有亚特兰大地区联储主席 Dennis Lockhart， 不过他就不是本年度 FOMC 的投票成员之一，但他就表态认为说呢，在下周的会议上，美联储的委员将会认真严肃地来讨论加息的议题。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葛威尔给我们带来市场观点的汇总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知道，今年呢，不断加码的宽松政策似乎并没有达到各国央行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对于市场经济刺激的一个要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有关于加冰对这个话题的看法，未来宽松政策是会加码还是会收紧呢？好，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呢是来自于钜派投资的 首席策略官许戈先生啊，许先生早晨好。
你好，
我们说到今年已经有667次的宽松货币政策啊，全球央行范围之内，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看到从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也好，还是从一些资本市场表现来好，其实667次这个宽松举措并没有使得经济出现他们预期的这种刺激效果。
对。
那现在各国央行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对于加息，是不是对于这个降息举措或者宽松的举措有了比较疲沓的这种感觉？
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就是水涨船高，我把钱扔进去，然后经济就飘起来了。在股票市场我们叫做水牛市，水注入，然后市场就好起来。但危机之后，我们看到全球央行的这个降息的步骤是越来越厉害。降到零还不算，还要产生一个负的一个利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美国之外，欧洲、日本现在还是，一塌糊涂。CPI 的话，基本上接近于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危害，可能以后会看到一个危害，就是，央行的金融资产，在这个2009年到现在，增加了大概是已经翻倍了。因为它不断的就发货币，所以这个是以后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 G20 会议之后也有一些声明出来，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当中货币政策可能会转向，货币政策这个东西可能边际效应越来越低，不是说它没效果，但它传导机制非常非常的差。因为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现在央行发钱印钞票，但钱当中的那个传导机制断了，富人的话，我们上次有一次节目讲到10亿美金以上的那个富人，他现在家里面床底下藏的现金是22%，就是2亿多是放在家里面的，他不愿意扔到市场里面去。
这个数字应该一般他自己的自有存款应该是4%，
对，很低很低，而且是钱越多的人，他可能现金应该是比例是越小啊，但他就是害怕这个市场。另外一个企业的话也是这样，他拿到钱之后不愿意做投资，进一步投资。银行也是这样，银行现在拿到钱之后，他愿意放到央行里面去。那现在像欧洲央行的话，它现在3月份的时候也提出一个负利率，你放到我这里来，不仅没有利息，我还要收你-0.4%的一个每天的隔夜利率，所以这当中的这个机制就断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上周四欧洲央行已经说啊，我不会再把这个负利率再扩大，我也不会再进行更大规模的 QE。我先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当中，日本央行也提出这个观点，当然他是说短期之内，我看美联储怎么办，美联储如果说加息的话，那么我们的政策可能要做一个调整。所以但是全球央行都在从一个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一个财政政策，这是一点。第二点，市场恐慌的是什么？就是说美联储的话，如果说在其他央行停止不前，就是 QE 不再扩大的时候，它加息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如果别人都是放水，它是收水，那么对于美元的这个汇率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美元汇率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攀升，这对美国经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说现在像德国也好，日本央行也好，它停止一个进一步的扩大 QE 的政策的话，德银有一个统计，就是说美联储升息的概率会增加50%，对他来说更容易去做一个升息的行为。那另外一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讲到过，9月份是一个时间窗口，他可以看到前面的2个月的数据，就下半年的话，也可以为就是年底的那个总统大选做一个准备啊。而且他现在在这个时点加息的话，他可以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不被你的那个总统大选所左右，所以对他来说也是有一个利好。但是现在美联储明显的一个意思，他不愿意让市场猜测到他的意图，
他还是想等到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后，
对，
再进行是不是有可能做加息的举措。
至少他不想在谜底揭晓之前让大家有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一个结果。周五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班子来出来唱戏，就是说啊，我们可能会加息，到昨天的话又说啊，我们可能会缓一缓，所以还是综合的一个中性的一个。但我个人认为可能货币政策，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会维持现在的状态，它不会去收紧，收紧的话对经济来说肯定是一个利空。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可能不太关心这个具体的升不升息，就是对我们投资来说有什么意义。我个人认为，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全球市场的资本市场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或者说下跌的话，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买到那个资本市场或者美国股票。因为全球的这个流动性现在来看还是非常宽裕的，从次贷危机到现在，我们已经讲央行的资产已经翻了一倍， 大部分的流动性还在市场里面，那么所以它资本市场出现大跌的可能性不会太大，反而有一个调整估值的一个下移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短期要关注的。那么中期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去多看一下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之前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悬念，就是希拉里的话它是70%的一个投票率，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因为周日的时候911的那个纪念会之后，那个希拉里出来的时候好像突然之间就跌倒了
对他身体状况是比较担忧的。
对他身体状况有一些担忧，然后他到边上他女儿的公寓里面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出来容光焕发，然后美国人也很八卦，就是说这个出来的人是他的替身，因为从他的那个身材来说，突然之间变瘦了，所以很多人说啊，那如果要减肥的话，我们要不要去吃药去医院，到他女儿的那公寓里面出来就会变得瘦，那很有意思。所以如果说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恶化的话，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当中，特别美国总统大选已经100天都不到了，可能会有很多的悬念。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对于整个金融市场
非常的不稳定，
对，会很大的不确定性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下半年的好戏还在这里面，我觉得投资机会也有中期的话看总统大选，短期的话如果他有下挫，我觉得是投资机会。
他如果有什么
就是身体状况，我说他的那个希拉里身体状况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市场会比较动荡的话呢，会有一些机会。
所以我们说希拉里现在可能是影响这个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说希拉里其实之前也有过讨论啊，如果说他假如一旦当选美国总统，可能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年长的美国总统了。
对
啊，所以说对他从政以后能不能他的身体状况能够担得起这样的一个繁重的公务之后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一个长途的这样的一个飞行，是也是对他身体的考验。
两个年纪都比较大，一个68岁。
一个70岁，
对，
所以说这次其实无论是谁当选接下来其实都有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两极的一个市场氛围。无论是希拉里的这个身体状况怎样，还是说这个 Trump 最后如果说一旦当选，市场的不稳定性因素是比较多的。
我想插一句，现在两个总统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说无论谁当选，他们对美国的基建这一块的投入会加大，所以如果做美股的话，倒反而可以关注一下基建这一块。
好，我们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是相对比较重视。好，非常感谢许哥先生这一时段宏观方面的一些点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隔夜领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再来看板块方面，药品相关的是这个铜，还有医药生产、网络软件和施药板块的相关的个股是领涨的。我们再来看到来自于生物科技和通用建材板块的个股表现比较抢眼。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Repto Pharmaceutical 医药板块一只个股上涨幅度20.54%，目前的价格是8.98美元每股。罕见药的制造商被收购而且是溢价21%。
对，21%也不算是很大的，它是每股9个美金，然后8亿美元去收购。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简单讲一下这个罕见药。罕见药呢又叫孤儿病，就是说这个病非常非常少见，大概全球有7000种的那个罕见病，在美国大概有20万的患者。那如果一种药的话，全世界只有1万的话，叫超罕见病。那么这种罕见病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市场还是蛮大的，大概全球大概有500亿的一个每一年的500亿的一个市场规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杜氏肌肉营养症，我估计就是那个肌无力症，它的问题呢就在一个是慢性，时间很长。第二个呢就是功能退化，到时候这个完全没力气了，就瘫痪在这个床上，就3500名的儿童当中就有一名会患这个病然后呢对于投资上面来讲呢，就是罕见病的药在医药这个那么多的那个药品种当中，它是利润非常高的。比如说有一种药叫做，它可能是跟内部的那个新陈代谢有关系的，它一年的药费，一个人的药费就是20万美金。那么现在有很多的美国的一个医药商都会去做这个罕见药，因为罕见药的话呢，一个它的这个营销渠道成本非常低，它在全部美国当中可能就几家医院可以用这个药，所以它平时的营销的沟通成本会比较。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国药监局对于罕见药的临床试验的这个人数要求非常低，它不需要大面积的这个人数，可能就是100个人以内，如果药效有可以的话，它就会过3期。 所以这个市场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一次看到的那个收购美国大的药厂，一个方面呢自己在做这个研制，另外一个呢索性就是把那些做得非常好的，像这一家企业，他做的就是一个领军企业，整个收购下来，收购下来就直接就进入这个市场啊，产生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利润。
所以说收购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时间成本最节省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它本身的一些专利，还有一些它的这个用户链和产业链，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科技的核心的一个专利技术的一个囊括其中啊。好，非常感谢许戈先生的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接着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下来呢，我们来浏览一组重要的公司资讯。惠普周一宣布同意斥资10.5亿美元收购三星电子的打印机业务，交易呢还需要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预计将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三星电子同意在交易完成之后通过公开市场对惠普进行1亿至3亿美元的股权投资。法国知名制药商赛诺菲周一表示，将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美国生命科学公司 Verily 联手投资约5亿美元，建立一家集设备与服务于一身的糖尿病合资企业。业内人士表示，该笔交易反映出医药和高科技行业日益紧密的联系。美股大数据领军企业 Splunk 股价自2月以来实现翻番，作为全球首个上市的大数据处理公司， Splunk 的凭借呢迅速的业务扩张和超高的利润率赢得了投资者的青睐。眼下大数据市场已然成为了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长领域之一。研究机构 IDC 预计全球大数据和分析市场规模在2015年约为1220亿美元，到2019年将会达到1870亿美元。三星股价自上周五以来呢已经累计重挫11%，两天市值重挫220亿美元。此前的美国监管机构和三星警告用户将 Note 7关机并不要充电，民航当局和航空公司已经呼吁乘客在飞行当中停止使用该设备。投资者担心有关于 Note 7的禁令和警告范围不断扩大，将给三星利润带来更大的打击。加拿大农药化工巨头 Potash 与 Agrium 周一是宣布两家公司将合并为一家化肥和农业的零售巨头，预计企业价值为360亿美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作物的肥料公司之一，控制北美近2/3的钾肥产能、30%的磷肥产能和29%的氮肥产能。那此项交易是全球农业领域一系列大型并购交易当中最新的一起。今年2月的中国化工集团宣布将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农化巨头先正大。好，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全球公司动态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和嘉宾关注一下值得关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数码光学科技是传感器板块的一只个股，上涨幅度6.2%。另外是 PurseLine 在线旅游板块上涨幅度1.58%。我们先来说一下数码光学科技啊，传感器板块，我们也是节目当中比较少提到的。
在来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个全球的叫超级传感器，就是首次的是以色列发明的，就是说它可以在1秒钟当中发现这个食物的有害物质。比如说一个苹果的话，它扫描一个皮的话，它可以知道这里面的有害物质是多少。如果说你再多几秒钟的话，它可以看到这个物质的内部的分子结构，通过广谱的分析来知道里面的这个果肉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然后可以通过 APP 传到手机上面啊。那么这就是比较好、比较先进的一种传感器的一种设备。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家企业呢，其实它还是比较早的，1984年的时候成立的。那么今年的话，刚才我们也看到它的股价涨得非常厉害，今年已经涨了170%啊。那么它的大背景是什么呢？大背景就是一个万物联网，在未来的可能到2020年的时候，物跟物之间，它们之间的沟通的通讯的倍数是人跟人之间，什么打电话、微信啊，是30比1的一个概率，所有的物件都可以进行一个连接，通过网络方面，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的所有的物件，回家路上要把那个空调打开，那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打开，然后把温度调到比较适合于你的那个温度，那么未来的到2020年，可能有500亿的这个物件都会进入到互联网这个大的环境当中，整个市场的份额可能会是万亿级的一个份额，所以未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那么物联网，我们讲到它最底层的，就是传感器， 啊，传感器就好像给一个机器，有一个感触的感受世界，然后跟其他机器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功能。所以以前的话，物联网我们讲它发展不起来，就是传感器一个呢它灵敏度不高，第二个呢它成本非常高。那么这几年当中，传感器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家企业，它是全球在传感器方面的是一个龙头企业，它这两年的发展也是非常快，而且它的市场现在越来越大。出一个传感器之后，它的应用面非常广。因为对于传感器的市场的话，它有一个瓶颈，就是它失败率，研制的失败率很高。如果说十个传感器当中有两个到三个成功的话，它就会盈利。但现在这个比例可能会越来越小，因为它的应用面越来越广，可能有一个就可以成功。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传感器的整个市场的发展规模，一个是会变大，第二个呢是会加速，会变快。本周的话，上海是有一个传感器的全球传感器的一个博览会。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于传感器的这个政策扶持力度也在加强，所以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的市场也可以多关注一下中国的传感器的这一块的领域，有很多投资机会。
我们知道传感器领域是有很多投资机会的，因为它是整个万物联网的一个基础啊。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 Priceline 在线旅游板块。我们看到十一假期很快就要来临了，
对，
每一次到节庆之前我们都会提到旅游板块，而这几年我们其实提到在线旅游是非常多的。
在线旅游的话呢，去年涨的全球的在线旅游的所有的股票都涨得非常厉害，但从今年开始一月份到现在都跌得非常厉害。美国的三大的股票就有在线旅游，除了我们今天要讲的 Priceline， 其他两家都是跌了11%和30%。中国的话更厉害，像去哪儿跌了47%，途牛是37%，都跌得非常厉害。原因在于今年一个经济可能是有一个寒冬，第二个呢就是恐怖袭击比较多，所以它的估值有一个下移。那反而是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多看看的一个机会。那么在线旅游的话，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大部分的在线旅游都是商业模式差不多的，机票也好，那个宾馆也好，然后自助游的那个套餐也好。但这一家我们讲的美国这家企业呢，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商业模式，叫做你来定价。就我们一般拍卖的时候是价高者得，但它呢是价低者得，它就是客户给一个价格，然后所有的供应商都报价，越低的话两个人就成交。所以呢它在淡季的时候有很多低价的一个机票也好，酒店也好，对于客户的促进作用或者拉住客户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它的整个业绩非常好。
价格敏感型的客户非常受用于这样的一个商业政策。
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许哥今天这一时段的点评啊！这里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那今天播出内容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资讯查看。另外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微信留言，此外您还可以到荔枝和喜马拉雅电台搜索第一财经进行收听。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法属留尼旺岛的富尔奈斯火山十一号突然喷发，而一些大胆的游客甚至是登上岛屿，近距离的来欣赏这一难得一见的场景。
留尼汪岛位于印度洋西南部，是法国的一个海外省，与马达加斯加岛隔海相望。因为秀美的风景和独特的地貌，留尼汪岛每年吸引大批来自法国本土的游客前来这里度假放松。在众多的旅游项目中，观看火山喷发是这里的特色活动。十一号，留尼汪岛富尔奈斯火山恰好迎来喷发，一些大胆好奇的游客跟随向导，有幸近距离观看一次火山喷发。夜空中，炽热的熔岩不断从火山口喷薄而出，有的甚至高达30米，宛如火树银花一般绚丽夺目。喷薄而出的岩浆在地表蔓延扩散，好似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伴随火山喷发，阵阵巨响传来。这一神奇的自然景观让在场的观众叹为观止。据了解，富尔奈斯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的10年间曾喷发多次，每年都会有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争相一睹这一奇观。